养生文化新知解道。
你指挥你国家，现在我指挥你。医生的语言就是命令，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我是很认同的，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儿童矮小症，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健康养生等话题。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矮小症即身材矮小、身高低于同年龄、同种族、同性别孩子身高的两个标准差。比如说，父母早期发现孩子在同年龄、同性别儿童中明显偏矮，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也就是说，儿童从四岁到青春期发育之前，每年的身高增长速度小于5厘米，就需要警惕是否为儿童矮小症。那么儿童矮小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的顾南大夫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儿童矮小症。顾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能否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矮小症，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好的，大家好。其实矮小症吧，它是一系列疾病的一个诊断。那么一般来讲呢，作为矮小啊，我们是以这个孩子的这个身高来看。那么如果大家可能相对了解一点点啊，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对于孩子的身高呢，咱们国家是有这种就0到18岁孩子的一个身高的一个生长曲线的一个标准的啊。那么对于不同年纪的这个孩子来讲呢，我们如果你这个孩子的身高呢，他低于正常人群就是两个标准差以下，或者我们叫第三百分位数以下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诊断这个矮小。但矮小它只是一个诊断啊，但是矮小本身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病因所造成的。那么这个第三百分位是什么概念哈？简单来讲哈，那么如果100个孩子啊，那么有97个孩子。比您家的孩子都要高，那你就是在这个第三百分位数以下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要叫可以到就诊断矮小症，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矮小的这种病因的一个筛查。
那其实很多家长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呢，相对于同龄的孩子，他可能个子会矮小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家长会考虑到自己孩子患有矮小症的可能，或者是说他把孩子这个营养增强一些呀，这样孩子就会长高。那你能否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儿童矮小症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对，就是这种矮小的孩子哈，刚咱们说矮小症怎么诊断啊，那么如果呢这个孩子的身高就是在第三百分位数以下，那我们就是要诊断矮小症啊。那么这个孩子矮小症呢，他其实有很多很多因素哈。当然呢就是你家长的这个父母的身高不同，那么肯定也对孩子的身高是有影响的。一般对于孩子的身高来讲呢，那么父母的身高可能他起的这个贡献的程度要到70%都是由父母的这个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啊。那么另外30%呢，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各种饮食啊、运动来改善的。如果父母都很高，但孩子很矮，或者说我们如果这个身高掉到第三百分数以下，那么就是可以诊断矮小症。矮小症如果一旦诊断的话，大家都不要先想着我父母都很高啊，我没事儿啊，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些系统的评估以后再来决定。因为像很多矮小症，有些孩子可能是有染色体的问题， 那么有些孩子可能先天他有一些基因的异常，或者有些孩子可能是那种叫生长激素缺乏，那么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决定这个孩子他现在的这个身高情况。但是呢，就是对于身高本身来讲啊，我们这张身高它是一个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对于家长来讲，那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你这个孩子他身高增长的速度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标准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是一个就是两岁到青春期前，可能青春期前不同的这个孩子启动的时间不太一样哈。那如果到青春期前呢，可能十岁或者九岁左右，那如果这个每年的身高呢，正常小孩是至少要长5到8个公分每年。那如果你这个孩子身高呢，两岁以后你每年只长了3-4公分，那么他就会一年比其他的孩子就会落后。那么这种身高是不是每年能够按照规律来生长，也是各个家长呢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一定要监测这个孩子他身高的一个变化，一定不要就总是想着我们家肯定矮不了，然后等等等等很多想法，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些系统的评估才可以。
其实很多家长呢都对自己的孩子的身高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来如何检查和诊断这个儿童矮小症呢？
其实矮小症呢它主要还是通过身高来诊断，但是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除了我们这个孩子的年龄以外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就我们叫骨龄，就是骨骼的年龄。因为其实这个孩子他能长多高，其实一方面是由年龄决定的，另外一方面是由他的骨骼年龄所决定的。一般像女孩子她的这个骨龄一旦长到14岁，她就基本上没有身高的这种继续增长的一个幅度，男孩子可能到16岁。所以呢我们如果你去医院可能看矮小，那么医生会给他首先会查一个这种骨龄哈，骨龄就照一个 X 线，照一个片子，一般我们是做这个左手的 X 线，要看这个孩子他这个手腕的这种小骨头的发展，来评估他现在这个骨龄处于多少岁啊。那么如果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孩子自己现在10岁，但骨龄只有8岁，他等于就相对来讲骨龄是比较落后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在离长到14岁或者16岁，他的生长空间是比较大的。那相反，有些孩子可能他现在才10岁，但是骨龄都已经13岁了，那么他再往后增长这个空间就很小了啊。所以这个矮小啊，因为要做很多很多的检查，包括激素水平，包括像可能染色体，然后等等基因，还有包括甲状腺功能等等等等，都是要做一些评估的，才能判断它到底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干预。
那像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检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 X 光线拍摄呀，了解骨龄啊，然后像测这个生长激素啊，包括甲状腺激素等等。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身材矮小的孩子他在什么时候治疗是最合适的呢？
对于矮小来讲哈，就是特别关键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因为这个时间其实真的不太好说哈，因为不同的孩子不同的这种异常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些小孩可能他就有一些基础的病哈，包括可能有一些基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异常。那么最早的孩子可能我们从2岁，如果一旦诊断这个疾病的话，可能就是要开始治疗啊。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小孩来讲呢，那么如果在青春期前咱发现有问题进行干预，一般来讲效果是比较好的哈。一旦进入青春期以后，或者说都到恨不得13岁、14岁，要想再想再干预啊，那个时候呢，一方面他的这个可长的空间就比较少啊，那么你就算再花更多的钱，可能他这个身高增长的幅度也是比较有限的。
那我们说这个儿童他生长发育有没有自己阶段性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从0岁到3岁这个时候长几厘米是比较合适的呢？
对，一般来讲哈，我们这个身高增长的就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呢，就从0岁到2岁之间，那么这种呢是第一个高峰期哈。那么第一个高峰期呢，你看我们平常的小孩平均的出生身高大概在50公分啊，那么1岁的时候，我们平均应该他长到75到76厘米，也就是20多公分的一个增长。那么到1岁到2岁，可能2岁我们要长到85到86厘米。那么在第一个这种出生的前2年，那么平均的这个身高增长都要在37到38厘米，在2年之内，那么这是第一个高峰期啊。那么第二高峰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青春期哈。青春期每个小孩子年龄不一样哈，从青春期可能每年就要长8到10公分或者12公分，是青春期的一个高峰期。那刚刚咱们也提到，你如果从两岁 到青春期前，那么每年呢至少要长5公分，如果长不到5公分，那么他就会跟别人越差越多。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就要去医院来看为什么每年长不到5公分，那么这个也就要引起大家长的及时的一个注意哈啊，那么就要来医院做评估。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讲，一般男孩子青春期可以就是生长大概长高25到28公分，一般女孩子呢也要长到25厘米以上，那么这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标志哈。
嗯，那说到这些呢，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应该如何治疗这种儿童的矮小症呢？
对于矮小来讲呢，其实最重要是找到原因哈啊。那么像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对于生长激素，因为生长激素是主要一个能够促进孩子生长身高增长的一个激素啊。那么如果有些孩子因为生长激素缺乏或者不足啊，那我们就要用生长激素来进行干预。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就是营养跟不上啊，或者睡眠时间不够等等这一系列原因，那么就要给他从生活的这个方式上进行调整。所以还是要根据他的这个病因吧啊。那么有些小孩他长得不好，是因为比如脑子里长了个肿瘤啊，那把这个瘤子切掉以后，那么他的这种身高增长这种速度可能会提升啊。所以还是要针对不同的病因吧来做一些干预。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的女儿呢还有4个月就要6周岁了，那现在应该是5岁多、那他现在的身高才是1米03，想请问您这是矮小症吗？需要打这种身高激素吗？
如果6岁是吧，
嗯，
6岁如果到1米才1米03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在这个就是 T3， 就是我们刚刚说第3%位以下。那么如果按诊断标准来讲，它确实是符合这个矮小症的一个诊断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要需要生长激素的治疗？那就需要到医院先做一些评估，那看它有没有生长激素的缺乏。那么如果有的话，那就肯定是需要干预了。但我们同时还要看他的父母的身高情况，来综合判断。
嗯，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的孩子呢就是现在长得比较矮，他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些时候呢就经常会听到说有些孩子会早长，有些孩子是晚长，那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对，就这个早长晚长的问题大家经常会在门诊碰到。有一些这个家长，
对，
尤其是本身自己比较高的家长，孩子比较矮，他总觉得孩子就是晚长，并且经常会说我当年就这样，孩子也是晚长。这个早长还是晚长最重要是要看骨龄，就如果就是做完了骨龄和年龄一样，那他就没有晚长，对吧？但像刚刚举第一个例子，如果孩子10岁，你的骨龄可能才8岁或者7岁，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晚长啊。但是是不是晚长，还是说为什么骨龄会比年龄要落后，那还要排除很多其他的疾病才能知道他就是一个，可能他爸也晚长他也晚长，那就是这种可能就是个晚长。那如果你就算骨龄落后2到3岁，但你查可能有些疾病原因，比如说甲减啊，那么这种呢，那么也是需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嗯，在这里呢我们还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就是很多家长都会说谈激素色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儿童这个生长激素，其实对于生长激素呢很多人并不是说特别的了解，那生长激素是不是激素，它跟一般的激素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就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哈，就生长激素其实也算一种激素，因为我们谈到激素哈，是一大类物质哈啊，那包括像咱们可能老百姓知道甲状腺素，比如可能有些病人吃这个甲状腺素片或者优甲乐，那么它也是激素。那你说胰岛素，它其实也算激素啊，但是呢，跟老百姓我们一般所说的激素呢，其实不是一种哈。我们一般这种激素呢，一般特指的是糖皮质激素，那就像大家可能吃的这种，包括什么强力松啊，就这一类，尤其是治疗免疫病的这些药。那么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所常说这个激素，那这类激素呢就会让它，比如说你如果药量比较大，但也根据你情况哈，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体重增加呀，影响血压血糖啊什么这些啊。但对于生长激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激素来讲呢，需不需要用啊，那么关键是看你缺不缺少。 如果你就是缺乏这个激素，那就是需要外源性来补充，让它达到一个正常的孩子或者正常的一个成人的需要的剂量。那么这种激素呢，咱们该用还是要用。因为这种生理剂量的激素呢，那只是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发育和生长，并不涉及到说过量去应用或怎么样。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吧，然后来看需不需要用生长激素，或者说到底有没有问题，来评综合评估。
嗯，在这里还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们家的孩子个子比较矮，但是他并不缺生长激素，想请问您的是，他可以用生长激素来长高吗？
对这个问题吧，其实就是涉及到身高的这个内卷现在过于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原则上呢，就生长激素哈，它是不是缺乏和你要不要用有时候并不太一样。因为像有些小孩吧，他生长激素可能并不缺乏，但是他因为一些原因对生长激素并不敏感啊，那么他这也是一部分的这种身材矮小的原因。但是需不需要用，那还是需要来医生综合评估。如果他身高就是偏矮啊，但是呢这个偏矮啊是不是真的矮，还只是说他的父母觉得他偏矮，那和我们医生觉得他是不是矮，包括他能不能诊断矮小，这都是不同的这个标准哈。那么对于现在来讲，如果这个孩子他的身高虽然是偏矮，但如果你一看他的父母也不高，那么他就符合他现在的这种，就包括叫我们叫遗传身高哈，或者说他的预测身高，那如果都很符合的话，那么他其实没有必要来用生长激素的。就算你可能父母觉得偏矮啊，那就是个正常的小孩嘛，他就是一个正常发育的这么一个过程，咱也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长得一样高，那也是不现实的，对吧？但如果相反，如果咱们做完了发现他就是有一些这种病因啊，或者有些可以干预的疾病，或者他真的就生长激素缺乏，那这些情况呢，你就算不想用生长激素，医生都会建议您要用啊，因为这个也是根据他不同的病因来决定的。
嗯，在这里还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人在睡眠中长大，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这个睡眠和我们这个长身高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这个其实就涉及到生长激素呢，它是对于我们来讲啊，当然生长激素是众多影响我们身高的这个增长激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啊。那么除生长激素以外，包括甲状腺激素，包括性激素，包括就青春期以后这个性激素，都是影响我们身高增长很重要的激素。但因为生长激素呢，它这个分泌哈，它不是全天不同的时间段分泌的都一样啊。一般来讲呢，在生长激素呢是在入睡一个小时以后，那么它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啊，所以呢，为什么说老说要保证睡眠嘛，并且让睡眠尽量就十点规律十点左右，能够孩子至少能入睡，因为这种就是睡眠以后的这种生长激素的分泌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吧，所以它可能会发挥更好的这种促进生长的一个作用，所以也总说哈，让孩子保证睡眠，别给他那么大的一个课业的一个压力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还看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打这个生长激素，它的疗效和效果会在多长时间之后能够显现出来呢？
嗯，这种就是疗效的判断哈，因为它其实有时候是由不同的疾病所决定的。如果它生长激素本身就缺乏啊，那么这种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观察都是以三个月到四个月作为一个观察的周期哈，一般这种周期中呢，比如说咱们治疗以后你能长1.5厘米以上啊，那么这种一般来讲它就可以已经可以看到它的疗效，但是它长多少，到底它你这个药有没有效果，还要参考它之前身高增长的速度和它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来综合判断哈。但一般对于我们来讲都会建议孩子，如果已经需要注射生长激素的孩子，可能需要3个月到4个月，然后进行一个规律的复查，然后来判断他身高增长的情况，包括他的这些相关的不良反应的监测等等，来一起来综合评估。
嗯，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一位家长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呢，他是为了让孩子长得更高一些，总是让孩子吃一些营养补品，以为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能够长高，但是他发现呢，这个吃了很多补品之后呢，不但孩子的身材没有长高，而且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这个性早熟。特别想请教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营养补品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营养品啊，包括很多这种保健品，尤其是这种就是打着增高这种目的的这种保健品啊，因为有些时候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这种商品， 啊，那么这种保健品里面到底它有没有添加激素，现在谁也不知道。并且有些保健品里面呢，它是其实添加这种就是性激素，因为性激素呢就会让孩子提前进入这种性发育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一到青春期呢，或者说一到性发育以后呢，这个身高增长就会达到刚才说第二个高峰嘛，青春期是它第二个高峰。那么青春期的这种身高增长都是由性激素来决定的，所以很多保健品呢，它如果添加了一些性激素以后呢，它就会让这个孩子，你可能看到他确实身高增长了，但其实让孩子呢就是过早的可能进入到这种青春期的发育，那就会出现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性早熟的一个情况。但性激素一旦补充过量了以后呢，它就会提前进入青春期，那么它这个身高增长也会提前终止。那他可能长不到孩子长不到16岁，他就已经骨龄都已经闭合了，已经就是反倒失去了这种增长的一个空间。所以这种保健品我们是不建议用的。如果真的需要治疗来讲，目前对于身高增长唯一有效的药，我们还是生长激素的一个治疗。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孩子身材矮小，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哈，那么首先呢，就是给孩子保证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一个睡眠的环境，然后并且呢，对于孩子这种就饮食哈，就是还是要就是尤其是这种肉蛋奶，相对来讲比较蛋白含量比较高一些食物，给孩子尽量要保证，那么除了饮食，然后还有运动，那么孩子来讲呢，一定不要说每天回家就是写作业，我们还是要保证孩子有这种每天有一个充足的一个运动的时间。并且从运动的方式来讲呢，可以给他选择比如说跑啊跳啊包括跳绳啊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有促进身高增长这么一个运动方式。那么从饮食来讲，除了说我们要尽量保证肉蛋奶以外啊，就是一些不太健康的食品，比如说什么炸鸡啊这种饮料啊，还包括烧烤类的食物呢，尽量给孩子就避免，不要让孩子就是过多的摄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因为确实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性发育的一个提前。然后再有呢，就这个家庭环境其实很重要，因为发现很多这种就是矮小的孩子，他有时候比如父母感情不太和睦，经常在家吵架啊，那么这种其实不良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的环境啊，对于孩子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身高的因素。再有呢，就是家长啊，我觉得建议每个家长就是每3个月至少半年吧，给孩子能做一个就是比较规范的一个身高的一个监测啊。那么其实刚咱们前面讲到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他每年都有固定应该至少增长多少公分啊。那如果你发现这个身高呢增长，他这一年没怎么长，或者说这一年长得过快，那么都要来医院及时的这个来进行一个评估哈。因为对于孩子生长来讲，他的这个时间非常有限的，他的年龄慢慢长大，他的身高增长总会停止。所以一旦有问题，到医院及时来进行诊断和发现啊，那么这样才能尽量的减少以后后悔这种几率哈。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在此，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的顾楠大夫做客节目。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 阳光下那么清雅的小小人间，面目扬。